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圣餐主日，在领圣餐以前，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神的话语。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羡慕和佩服的人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想我们所佩服崇拜的人会有所不同。那用我自己做例呢，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非常佩服那些学习好的人。那有一些人呢，他们是平时不需要花时间念书啊，天天玩，成绩会非常好。我想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哈。我自己呢完全不一样哈，不管我花多少时间，成绩总是比别人差。有一次我想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那个数学考试，我在班里面是并列第二，并列第二不是并列的，是并列倒数第二，差一点就倒数第一了。有人不相信啊，那是真的，那真有这事儿。我以前喜欢跑步啊，参加过一些长跑比赛，包括马拉松比赛，我就非常佩服那些跑得快的人。那我不知道你自己哈，那个这一生那个有什么人你佩服过？也许有人啊非常钦佩那些企业家，比如说是比尔盖茨啊、巴菲特，还有伊朗马斯克，那还有或者是别的什么人。有的人可能是非常的羡慕那些长寿啊、健康长寿的人，比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摩西，我记得是一个例子，120岁的时候，他眼不花、耳不聋，思维敏捷，行动自如。那据说现今啊，现在都是在世上最长寿的一个人是一位女士，今年是116岁，啊，生活在英国，也许有人羡慕这样的人。那作为信主的人，我不知道你羡慕谁哈。比如说有人可能会羡慕我们在美国的这边著名的布道家戈佩里牧师。那有人说戈佩里牧师呢是在保罗之后对神国福音贡献最大的一个人。我想这样讲大概也不太过分。那我们作为华人的基督徒，我们也许佩服唐崇荣牧师，80多岁还可以在各地宣讲神的话语帮助各地的教会。那今天我们会开一个人物叫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呢，在地上只生活了31年的时间。他30岁出来传道，出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半年之后呢，就被砍头。我想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不会有人羡慕施洗约翰这样的人，不会羡慕他的人生，不会有人佩服这样的人。那么作为信主人，我们是不是会羡慕施洗约翰这样的人？那在短短的半年的时间里面，他是如何为神做见证的？那从他身上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得到一些什么启发？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哈。今天经文在约翰福音3章的22到36节，我来先读一段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3章的22节。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内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任何的疑惑，让我们在你面前安静，被你的话语所吸引。请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约翰福音3章22节这里说，这事以后，这事是什么事儿？就是在约翰福音前面3章那里讲的一个法利赛人犹太公会的高官尼哥底母，他在晚上的时候私下去拜访耶稣，向他请教永生的事情。那一次与耶稣见面之后呢，尼哥底母的生命被彻底改变，他不仅是明白了人如何重生， 他更是自己被神重生啊，他得到了永生的礼物。那也是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耶稣和他门徒们就从耶路撒冷到了犹太地的某一个地方，在那里居住。那这里这个地方在哪里？圣经也没告诉我们，应该是在约旦河的附近，并且距离那个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不会太远。那耶稣呢，带着门徒从名人高官聚集的耶路撒冷，到了乡下的一个地方。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上耶稣就带着门徒在各乡各城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这里说呢，耶稣和门徒们在那里为人行那个洗礼的仪式啊。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4章告诉我们呢，不是耶稣自己施洗，而是他的门徒们在为人施洗。当然了，门徒们是代表耶稣，他们施洗呢就是等于是耶稣在为人施洗。那么这里说呢，施洗约翰呢在靠近一个地方叫撒冷的埃嫩，在那儿给人施洗。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实际上我们也不完全明白。那这里告诉我们，那个他们去那儿的原因是什么？那里水多，并且有很多人呢到他的面前来接受洗礼。我们知道约翰出来呢，他的主要责任是什么？他主要的工作是为主预备道路，劝人悔改，远离罪恶。那约翰的洗礼呢是叫悔改的洗礼，他行的是一个洁净的仪式啊，一个礼仪。那么借着洗礼呢，预备人的心，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耶稣的门徒们他们的洗礼是什么样的洗礼？他们的洗礼跟施洗约翰的洗礼有什么不同？这两个洗礼上没有任何的冲突，但是呢，主耶稣的他的门徒的洗礼要比施洗约翰的洗礼要更加进一步。刚才讲施洗约翰的洗礼呢是只是一个悔改的洗礼而是主耶稣的他门徒的洗礼是什么？代表那些洗礼参加洗礼人不仅是认罪悔改了，并且他们是已经信了耶稣基督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的救赎。那当时耶稣门徒们的他们的洗礼呢，就跟我们今天信主人洗礼是没什么差别。你看约翰福音第3章24节这里特意交代一下，当时呢，施洗约翰还没有被下在监里面。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实际上过了不久呢，他就被希律王呢关到监狱里面去了。那他被关的原因呢是希律王呢他的道德败坏他把他自己的兄弟的妻子给抢了过去。而受到约翰的责备。第25节这里说呢，约翰的门徒呢跟一个犹太人在辩论洁净礼的这个事情。很显然呢，那约翰的门徒跟犹太人呢，他们对这个洁净礼呢有很不同的看法。不难理解，那约翰的门徒他们倡导的一定是施洗约翰的洗礼，而犹太人呢，他们倡导的是在旧约圣经在摩西五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些洁净的礼仪。他们在争论到底是谁的这个洗礼是对的，也让他们没有想到的，现在有另外一些人呢也在为人施洗。那么到底谁到底怎么一回事？到底谁的洗礼是对的是犹太人的洁净礼，是施洗约翰他为人施洗，还是耶稣的门徒们在为人行的洗礼的这个仪式，到底哪一个是对的？他们在这儿起了争论约翰福音3章26节这里说，他们就来见约翰，就这两约翰的门徒跟那个犹太人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呢都跑到他那儿去了因为争论没有结果，所以他们就找到约翰来向他来报告，说之前呢你为做见证的一位呢现在在约旦河那边也是为人施洗，并且有很多人都已经跑到他那儿去了。所以听起来呢，是约翰的门徒在为他的自己的师傅在打抱不平，是不是？那些犹太人他们不能认同耶稣的门徒为人施洗，我想这不难理解，因为他们还没有接受耶稣没有接受耶稣的教导。那我们会困惑的是什么？那约翰的门徒怎么也不接受，他们也不能够理解耶稣的门徒在为人施洗。那从约翰福音第1章我们知道呢，施洗约翰的有几个门徒他们离开了他，后来成了耶稣的门徒，当中呢有腓力，有安德烈，还有那个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那这三个人他们之前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从约翰福音3章26节这里说的我们可以知道呢，当时在约翰的门徒当中呢还有很多人呢 还在继续跟随他，他们对耶稣呢还没有认识。当看到很多人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去接受洗礼呢，所以他们是心里起了疑惑，就回到自己的师父身边向他们报告。那听了门徒们报告以后啊，那个这是施洗约翰他是怎么回应的，在三章二十七节，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那从约翰说了，我们知道一个人可以从两个地方得到东西，一个是从地上，一个是从天上。约翰说呢，啊，只有从天上来的东西呢才有永恒，才有真实的价值，那么相反呢，从地上来的呢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约翰在告诉他的门徒什么，他是从地上来的，而主耶稣呢是从天上来的，只有耶稣从耶稣那儿来的才有真实的有永恒的价值啊。所以使徒约翰我们知道他不忘记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他早就知道耶稣的身份，他是神的羔羊，是为了人的罪啊，他神的道成神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为了是除啊为人除罪。所以当时呢，约翰在地上的时候，他的事工已经非常的兴旺，在犹太各地啊都是啊非常受欢迎，百姓都以为他是先知。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啊，他很清楚自己的职责。约翰福音三章二十八节这里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也可以给我做见证。约翰说呢，他曾经说过他不是基督，只是在为主来预备道路的。那约翰什么时候讲过这个话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呢，他就讲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九二十三节那里，我们以前讲过，那当时是啊那些祭司跟利未人呢去啊派了一些人啊到了，就是在来到那个施洗约翰的面前呢去询问他啊，调查他的身份。那一次呢，约翰就公开告诉身边的人，他不是基督，他不是以利亚，也不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大能的先知啊，他只是为主预备道路的先锋。那相信了约翰一定是不止一次的对门徒们讲他自己的身份啊，他不想让任何人对他的角色对他的身份有任何的疑惑。我想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人啊，每个信主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神也赐给我们每个信主的人不同的角色，除了我们需要我们明白自己的角色自己的职责以外，我们当扮演好啊，当扮好自己的角色。那神有人说，那神赐给我们什么角色？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啊十一节和十二节那里这样描述，保罗这样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神啊赐给每个信徒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让每个人都会担当不同的角色。那这里保罗只列了啊一部分，那牧师当然很明显是他的职责是牧养群羊，教师呢是主要是专门教导圣经，那传福音呢是每个信徒人的责任，是主耶稣的吩咐。但是的确是神赐给一些啊给一些弟兄姊妹呢有特别传福音的恩赐。使徒啊，那么使徒呢是神的信息的传递者，他们被神赋予一些特别的一些能力，比如说祷告医病。那不过呢，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以前使徒那样的使徒了，原因很简单啊，因为不需要了。从功能上讲，我们每个信徒人呢都是什么都可以叫使徒，都是福音信息的传递者，但是我们不会称呼自己是使徒。那这里的先知呢指的是传讲解释神话语的人，不是讲预言的那个将来的事情啊。因为从保罗那个时代开始呢啊再没有讲预言的先知了。什么原因呢？也原因是很简单，因为神的话语都已经启示完毕啊，神的话语都已经在圣经里面。那其他经文也告诉我们呢，神还赐下了很多其他的恩赐给很多人不同的角色，比如说款待、关怀、祷告、鼓励、施舍、劝勉等等。神将这些不同的恩赐呢给啊每个信徒人，让我们每个人担当不同的角色，让我们啊这些有不同角色有不同恩赐的人在一起做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这里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那保罗在这儿提了三方面，成全圣徒就是装备啊，装备圣徒，神借的啊这个不同的恩赐，让信徒们啊被装备的目的是什么？这里说建立基督的身体啊。那么建立的基督的身体呢，也可以从两方面来思考，一个是信徒之间呢彼此建造，每个肢体的属灵生命呢一起来成长， 另外呢，就是可以吸引更多人来认罪悔改归向主啊，让基督的身体神的教会不断的扩充啊变大。那教会的肢体弟兄姊妹之间如何发挥自己的角色，如何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呢？这里有几个关键字，叫什么？各尽其职啊。什么叫各尽其职呢？神期望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委身啊，愿意忠心来扮演啊自己的角色。问题是我们自己是否清楚神给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啊，一旦清楚了以后呢，我们就当啊，把自己啊这个角色呢扮演好，尽心尽力呢被神来使用。这也是正是啊，施洗约翰他一直在这样啊活着，一直在这样啊做的事情。他非常明白自己的角色，并且在尽心尽力呢扮演。我们很清楚啊，就他已经讲得很清楚的是，约翰他自己非常清楚，他自己不是基督，他不是以利亚，他也不是摩西逾野的那位啊先知，他只是为主预备道路的先锋。那么接下来呢，约翰要用另一个比喻来强调他自己的角色，并且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欢喜快乐。约翰福音3:29，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在这里施洗约翰把他自己的比成什么？新妇。新郎是谁？新郎就是耶稣基督。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啊，新郎这个观念在旧约就已经有了。比如说在诗篇啊45篇，那诗篇45篇被称为是米赛亚诗篇。诗人大卫预言呢，君王啊，米赛亚将来会在天上举行他的婚宴，所有啊认识神的人，所有信主的人呢，将来会一起参加那个盛大的宴席啊。诗篇45篇2节这里说：“你比世人更美，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给你啊，赐福给你，直到永远。”那圣经这告诉我们，永恒的君王基督呢，比世上所有的人都要更加俊美，他充满了丰富的恩惠。第七节这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啊，君王，基督呢喜爱公义，神会膏立他，让他胜过所有的君王。那第9节这里说：“有君王的女儿在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俄斐金饰，站在你右边。”啊，这个新妇的王后带着什么华丽的装饰啊，站在这个新郎。君王啊，基督的右边。第45节13-15节这里说：“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金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那荣美的王女的王后被带到新郎啊，这个君王基督的面前，所有跟神有关系的人都会欢喜快乐，一同进入他的皇宫啊，参加那个大的宴席。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教会就被比喻成是新娘啊，将来神的教会会被提到天上，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会一起来参加君王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所举办的那个宴席啊，与他一同作王，一同欢喜快乐。回到约翰福音3:29这里呢，约翰心里面非常清楚啊，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他告诉自己的门徒说，他啊就是那一位新郎呢已经出现了，他已经听到了新郎的声音，他心里面充满了欢乐，感到非常的满足。所以施洗约翰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他非常明白自己的职责是什么。所以他知道了君王耶稣基督呢必定会兴旺，他自己呢会变得越来越渺小。施洗约翰在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新郎已经出现，他已经啊出现，他在地上的他自己在地上的这个使命呢就已经结束了，他的作用呢就已经没有了，因为神对他的托付他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可以退到一边去了，让神的儿子呢显大，让他的名被高举。约翰福音3:31，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 那约翰在这儿再一次呢，把从天上来的跟地上来的做一个比较，并且重复了说了两次，从天上来的在外有之上，可见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啊。谁是从天上来的，谁是从地上来的？很显然，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约翰自己呢是从地上来的。约翰告诉我们说呢，从天上来的耶稣基督，在万有之上，万有我们知道包括宇宙万物一切，还有所有，当然包括所有人在内。在万有之上是表明什么？耶稣基督有全人的权柄能力，他的能力超过一切，超过所有的人，包括约翰在内。那从天上来的相反的一面就是什么？就是从地上来的。约翰说呢，从地上来的呢就属乎地。很显然他在讲自己，他是从地上来的。那么他告诉门徒在讲，他说啊，我是从地上来的，所以呢我是属乎地的。怎么理解约翰是从啊是属乎地的？实际上也很简单，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一样的，约翰是从尘土而来，他生活在地上，他被地上的一切所影响所限制。怎么理解他所说的话呢也是属乎地的呢？在前面我们讲过了，是啊，是约翰他所传讲的是悔改的信息，他给人施行的目的呢是让人悔改，远离恶行，并且将他们指向耶稣基督。换句话说呢，这个施洗约翰他传讲这个信息的本身，他所传讲的这个洗礼不会让一个人重生啊，不会让人得到属灵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他所说的还是属地的啊，不是属天的。但是呢，耶稣基督是来到天上，他所传讲的是属天的信息，他可以让人重生啊，只有他呢才可以赐给人属灵的生命。所以约翰呢，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身份啊，他不会忘记神对他的托付啊，他不会忘记将人要指向神。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二节这里说，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这里他当然是讲了耶稣基督。约翰说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所见所闻的啊，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见证出来，但是呢，没有人愿意接受。约翰不是说啊，所有人都不接受啊，只是有一些人啊，有些人不接受。那么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什么样的见证呢？有好多地方有记载哈，比如说约翰福音6章38到40节这里这样说，是耶稣在讲话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去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节经文就告诉我，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的见证，他从天上来，他所做的都是来自父神的旨意。凡愿意接受相信他的人就必得永生，并且在 他再来的时候呢，会从死里复活，得到一个什么荣耀的身体。接下来呢，约翰要告诉我们，只要愿意呢，每个信主的人都可以成为神美好的见证。约翰福音3章33节这里这样说，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证明神是真的。我想我们对印章呢都会有一些概念哈，尤其是在以前我们华人对这个印章是非常的熟悉，不管以前的皇帝或者各级的官员，甚至我们个人都会有什么，都会有印章啊。那一封信或者一个东西啊，被印上印之后呢，就表明那个东西有了保障啊，那个印呢就成了凭据，证明那样东西是有效的啊，是真实的。约翰说呢，愿意领受耶稣基督见证的人，不仅是证明了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也证明了神是真实的。那什么原因我们可以这样说呢？下面一节34节他说，神所差来的就是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约翰在提醒我们什么？主耶稣是父神差来的，既然如此呢，他是代表父神他在替父神讲话。那谁在帮助耶稣来传递神的旨意呢？神将他的灵赐给了他，并且呢，圣灵让耶稣呢有无限的能力。那我们信主的人呢，都有圣灵的内住，神也赐给我们一些能力，给我们恩赐。但是呢，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恩赐是非常有限的。圣灵是按照己意哈，让每个信主人都是有恩赐、有一些能力。但是呢，这是非常有限，而耶稣的能力是无限无限量的。约翰福音3章35和36节，父爱子 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动常在他身上。这里说父神爱子神到什么程度呢？他将万有都赐给了他。不仅如此呢，这有个关键字是已经，父神已经把万有都交给了圣子耶稣基督。万有跟前面已经提过了，是所有的一切宇宙万物一切啊，一切的都在神，都在圣子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下。他完全代表神，他有神的一切的大能和权柄。那这样的人就可以借着他就可以到神面前跟神有关系。那么36节这里说呢，相信圣子耶稣基督的人就会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那么我们之前讲过，这个永生不仅是永远的活着，不仅是不死，永生是什么？是跟神永远在一起啊，跟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跟永生相反的一面是什么？叫永死啊，永死。那不信圣子的人呢，最后也会复活，但是他们复活以后得到的是永远的死亡，叫永死啊。约翰福音5:28-29那里，耶稣这样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为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么这里的行善呢，不是觉得讲的做好事，而是什么？信靠耶稣基督。那同样的，作恶呢，不是说他行出来的事是恶的，而是不相信耶稣，他的是神的儿子，不相信耶稣的啊，是为我们来到世上。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就会复活得生，得到永生的生命。但是呢，不信的人呢，复活以后就会被定罪。被谁定罪？被定什么样的罪呢？约翰福音3:36最后这里说，神的震怒就常在他身上啊。震怒是烈怒，是无法忍受的愤怒。这个常不是经常，是一直。假如一个人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呢，神的震怒会一直在那个人身上。那么这里讲的当然是讲的最后的审判，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公啊会行他的公义的审判，所有在地上没有悔改、没有认罪悔改的人，最后呢都会遭遇神极大的愤怒。到那个时候，人就再没有机会悔改了。那不信的人得到的就是永远的死亡哈，是跟神永远分离。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记载，启示录啊21:12-15，那里这样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里讲了最后的大审判，会发生的事情。所有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人呢，没有认罪悔改的人，最后都会被扔在火湖里，那是跟神永远分离的地方，是真正的死亡。那回到约翰福音3这里呢，约翰还非常清楚啊，神对他的托付，他忠心传讲悔改的信息啊，将耶稣基督将生命的奥秘呢告诉身边的人，所以他非常清楚自己啊，只是为主预备道路的，他愿意高举耶稣的名啊，愿意随时将人指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生命的奥秘在他那里啊。那所以作为主的先锋使徒约翰呢，我们刚前面讲在地上生活的时间很短啊，他也是见证了半年的时间，是为主做见证，这半年时间呢就被人杀害，就为主殉道。所以在世人看来呢，这样的人生实在是太短暂，对不对？实在是好像说太不没有价值，甚至我们信主的人有时候也不能理解。在神的眼里面呢，在世服侍时间不再长短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们是否忠心于神的托付。虽然说呢，使徒约翰他服侍也非常短暂，但是呢，耶稣对他有极高的评价啊。耶稣对他怎么评价的？在路加福音7:28那里这样说，耶稣对身边的那些人讲话，他说：“我告诉你们，凡父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 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仆人，有著名的领袖先知，比如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大卫等等，这些人都是以色列人心目当中非常尊敬、非常敬畏的人，他们都是神重用的仆人。但是呢，耶稣说呢，约翰比这些人都要大。什么原因？因为他的亲自为主预备道路，他忠心于他自己的角色，忠心委身于神的托付。那二十八节最后这一句话，他说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话怎么理解？主耶稣讲这话的时候，是约翰还在地上。天国里面，在天国里面人呢，比地上所有的人都要大。从约翰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功课？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提示？是约翰是耶稣基督见证人，在地上的时候非常成功啊，很多人都到他面前悔改，他带了很多的门徒啊，连着以色列人中央领袖们都得对他敬畏三分。在短短的这个时间里面，他带了这么多人，但是呢，他不忘记自己的职责，不忘记自己的角色，他不忘记高举主的名，他不偏离，不忘记他要传递的信息啊，所以他非常清楚，耶稣基督必升高，他自己必衰微，因为他是属地的，他传递的悔改的洗礼不会把人带到天上去，只有耶稣，只有神的儿子是到天国的路啊，因为他有一切的权柄，生命在他里面，信他人就会有永生，不信人呢就会遇到神的愤怒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呢，我们每个信主人都是耶稣基督见证人。信主以后，我们在地上啊，我们在地上，不管我们做什么，不管在哪里，在家里面、工作地方，或者在教会、在旅途中，甚至在游轮上，不管在做什么，我们都是在为神做见证。我们想想看，我们在人面前，我们在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态？我们是否会常常想到，不忘记高举主的名？我们是否会意识到自己的角色？我们是否会记得我们所要传递的信息？在帮助人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想到，我们当将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带到自己的面前？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在疫情之前呢，有一段时间，每年我几乎是到大陆去参加服事，曾经跟一些同工呢到一些地方去参与那个门徒训练。那每一次训练结束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人到我面前来找我们谈话，他们来咨询一些什么，咨询一些服事或者一些家庭婚姻各方面的事情。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来到我们面前，你说他们会找谁？他们会来找我是不是？那才怪哈，他们找的不是我，他们找谁？他们找讲员，他们找那个年龄大的牧师同工。你说看到这样的情况以后，我会怎么想？我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啊？你怎么有人来找我？当我那样想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我什么心态啊？我可以帮助人呐，对不对？我还可以，我可以帮助人，对不对？所以说，我那样想的时候，我在什么？我在抬高自己，对不对？我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我是把人要带到我的面前，没有把人呢，要引到神的面前。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像约翰一样，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的角色，不要忘记高举主的名，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啊，更不能忘记我们要所传递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我们看到你的仆人施洗约翰在地上短短的一生，跟很多人比，他的人生实在太短暂。他30岁出来服侍，只服侍了半年的时间，就被人杀害。天父，我们就看到你这样的仆人放在圣经里面，你让我们今天每个人来思考。神，你也是给我们每个人角色，你给我们恩赐，给我们职责。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在用什么心态来生活？天父，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你面前， 我们的心态在哪里？我们的心态是什么？请你常常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不仅清楚自己的角色，更是愿意来拜谒，来忠心的拜谒。天父们，感谢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